谢谢神借着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差派我们全家去到台湾，那如今七年多学习很多。我相信就像前几天有遇到一个家庭，他讲到说在他前面学习成长的环境很顺利，后来到服事的岗位很辛苦，但是越服事越辛苦的岗位他学习的越丰富，他觉得属灵生命的突破就越多。所以我相信这是真实的。那无论我们现在的环境在服事上面的困难也好，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困难也好，相信神都是要叫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阿们。那么所以也借着我们同工们在四西教会 CCCC 中立校区基督教会四个西，那简单一点四西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的支持，让我可以有半年的安息年，能够回来休息学习接力进入主的安息，在安息里面在服事，而不是像我以前像马大一样就是冲冲冲越依靠主我们越亲神，也可以看得到神的手才真正彰显出他的工作来。所以谢谢牧长的支持，还有在实习教会支持更是谢谢大家差派我们到外面能够学习，然后也愿主就加倍的赐福给我们若克教会，因为凡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，相信神必赐福于大家。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感动保罗和巴拿巴的灵，如今也在感动我们，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是你所差派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话也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口中，就在我们的心里。愿你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与你面对面，来领受你活泼的话，你自己的荣光也要向我们显现，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存着活泼，我们存着感恩，我们存着一个受教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都是好土，要领受你自己的道。主啊，让我们存着善良诚实的心来领受，你也必在我们的身上显出那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利未记大家不晓得读起来觉得如何，请读过利未记的请举手。哇，真是很少教会那么认真读圣经的，我必须要说，哇，连这小朋友都读过，实在是感恩。大部分我在如果有讲这个利未记大部分很少，而且读起来觉得蛮枯燥的，献牛献羊，现在又不杀，我们又不是屠夫，对不对？觉得跟我何关，好像蛮远的。然而圣经没有一句话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否则他不需要叫文士一遍一遍的抄，要抄那么多的字。所以圣经上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贵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是我们前阵子在四西教会的灵修的里面的经文。当我读到的时候，我说哇，以前都没有读到那么丰富。所以我就跟在那边的弟兄们分享了这段经文。那神叫我安息，所以呢我就不注意背新的经文，就用去年的粮但是新鲜的恩膏。阿们。好，刚才已经读完了利未记的背景。利未记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出埃及记后面就是利未记。好，创世记、出埃及，然后呢就是利未。利未记是在出埃及记的背景的底下摩西吩咐亚伦他们所做的事情。 好，那它里面的重点，第一个，他当时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刚才我们波饼是代表什么？逾越节，耶稣的血为我们流，使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能够脱离法老的权势、黑暗、罪恶的权势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造的人、新的人生，可以自由了。所以出埃及记第一个使我们出了埃及，那第二个呢，他带百姓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带我的百姓然后到哪里呢？到那山上，到这山上来敬拜我，然后就是要到西乃山上面领受十诫，就是神的话。好，所以领受神的话非常重要。第三，他告诉摩西，你要造会幕，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造会幕。为什么要造会幕？因为他说，我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也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如今住在我们中间，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一直从创世纪，从在这当中，神就是要与人同在的，无奈人离开神，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要再次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，好叫我们永永远远与他同在。我想这是最宝贵的。那所以这是创世纪这是出埃及记后面摩西造了会幕以后，然后神吩咐摩西说，好，现在百姓要借着祭司来献祭了。所以这是立位记他整个的背景，造了会幕了，现在进入到立位记。所以立位记呢，前面的那九章请下一页。好，那立位记前面的十章就是在讲献祭，好，献燔祭啊，献赎罪祭啊，献赎愆祭啊，献素祭啊等等，这些献祭的内容，还有祭司该怎么做，祭司要怎么样献祭，献祭 的一些规章。那到了然后呢祭司本身的职责等等。然后到了十一章到二十七章，就教导他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俗的，然后呢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些的律例。好，那我们读一下那个立位记第十章的八到十节，刚才我们还没有读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哎 ，OK， 请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：“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熟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。”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好，谢谢。那么这是第后面十一章到二十七章，神借着摩西吩咐亚伦，你们回头要这样做，好，要教导所有这些律例典章，好叫百姓能够遵守。所以这是里面立位记里面的重点。那它的重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立位记十九章一到二节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”所以整个立位记里面讲到这一切，无论是献祭，无论是在这当中教导圣的、熟的，好，圣的、熟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黄牧师在这边常常解释，对不对？你的工作是为神做的，就是什么？为自己的打拼就是什么？就是熟的。孩子为自己养就是什么？熟的。为神而养呢？阿们。做菜你是为神而养你的先生跟老婆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的。他们就在吃圣物，你知道，就是圣菜。千万不要为自己做。我们这一年的主题是什么？为主而活。所以一切你做的，就为主做的，就是什么的？就是圣的。阿们。 今天我们这个人为主而活，在神的面前，神就称我们是圣徒，一切都是圣的，这神所喜悦的。阿们。那利未记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不杀牛不杀羊，那请问跟你我关系有什么？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五六两节，我们请读，请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请问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人人皆祭司，对吗？阿们。你真的相信你是祭司的请举手，你相信神的话的请举手。那神的话说你是什么？神的话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， We are the kingdom of priests， 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千万不要认为哦，只有黄博士波饼才是祭司，我们都是咩。No， 你如果看启示录后面第一章也好，第五章也好，第二十章也好，都在讲我们就是神的祭司，我们就是神的祭司，一而再再而三， Everyone is a priest，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我们在整个这个马丁路德从这个天主教当中做了一个修正，修正了三个重点。为什么要修正三个重点？大家记得吗？第一，唯独什么？唯独圣经，唯独圣经。好，圣经不会错，人会错。不管谁是做教皇，不管谁是做牧师，都会有错。但是圣经怎么样？不会错，唯独圣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好像诗班蛮哇，薛弟带得很好，黄牧师教得很棒，诗班坐在前面大家听得特别清楚，你知道，哎，后面以后早点来坐前面，好，更有神的同在，听得也更清楚，不会 sidetrack。 好，第二个就是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？因信而称义而得救的人。那第三个就是什么？人人皆祭司。前面那两个我相信我们都没有问题的，我们都知道唯独圣经。第二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呢，最后一个人人皆祭司，我们可能有一点印象，我们可能也略略知道，甚至我们还为家人祷告。有没有为家人祷告？有。祷告觉得有没有很有信心，很有恩高，很有神的同在，很能够持续下去，这样的有多少？ OK， 就比较少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比较少？你可能也去服侍人，你也可以去帮助人，可是为什么那个持续力不容易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祭司，比我们在那边做这些所谓祭司在做的事情更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大家都在祷告，祭司就是要祷告的啊，祭司就要向神献祭啊，为人向神献祭啊，祷告啊。可是我们已经在做祭司的事情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祭司，所以做起来只是说哦，因为牧师说我们要祷告，他们才容易得救，我们要祷告，他们的生命才容易突破。我们只是变成做事情，但是不知道我们 who we are。我们如果做父母的，有没有人提醒说，哎，你回去要为你的孩子准备午餐，准备晚餐，需不需要人告诉你？不需要的。哪一个母亲会忘记那吃奶的婴孩呢？不会忘的。这个是 by default， 你知道 who you are， 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你自然就做了。哪一个老师说，哇，今天我下了课，我这些学生要吃什么啊？ 没有的，他是老师，他的责任就是只是教而已，但是爸妈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 that's part of your life。 所以当你如果知道你是祭司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告诉让大家看到圣经上面告诉你祭司该做什么，那就变成 part of your life。 祷告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，祷告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人人皆祭司，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。跟旁边的前后左右说，我们是祭司的国度。趁着大家讲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知道吗？我们教会现在在进到第三个阶段的建堂，我们第三次建堂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我受洗1988年是这个堂刚好建好，第一届受洗这个词是第一个用的就是我们哦。那如今教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我记得建堂没有多久我们就必须要分两堂聚会了。同样我们的大堂可以容纳1400个人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每一年带一个人信耶稣，困不困难？并不难，真的，带一个人信耶稣一年呢，你一个月请他吃饭，12次饭他也吃饱了，真的。如果我们光是国语堂固定800-900个人，一堂聚会可以容纳，但是我们如果一年带一个人，第二年就容纳不下，一定要需要两堂了。阿们。人人皆祭司，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因为我们只是在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不晓得 who we are， 那个身份，那个呼召，那个恩召的指望， we don't know about it， 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开始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那荣耀的呼召，那个荣耀的呼召，一个君尊祭司的呼召。我们不是只是小羊， yes， 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必顾念我们，绝对没有问题，不用担心外面的什么景气不景气，我们服侍神的人永远有价。阿们。我们不是找公司在替他做事，我们是服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要把我带到哪一个公司去服侍那里的人，我就是那里的祭司。阿们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没有工作，你只担心说神啊，我的禾场在哪里，向我显明你要我服侍的对象。你到了那个公司是服侍那里人，你在你的家里是你家里的祭司，在你的公司是你公司部门的祭司，你为你公司的部门在神的面前来呼求，来寻求，来为他们献祭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在我们身边都有放下人，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祭司。无论你在家里的祭司，你是在公司的祭司，你是在你左右社区邻舍的祭司，你是学校里面你班上的祭司，是你宿舍那些同学的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神呼召我们都是祭司，已经都有把人托付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在这个职位上面做慈悲忠信的祭司，就像耶稣他就是那一位永远活着圣洁永存的大祭司，他是怎么样慈悲忠信，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。所有一切他为什么要叫我们做祭司？因为只有当我们与他认同，我们才会更认识他，他是那永远的大祭司。当我们认同他，我们进入到他祭司的职分，我们才会认识这位耶稣，他做我们的祭司，他的 sacrifice， 他的牺牲流血，他的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才会更认识他。所以耶稣叫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要进入到他的服侍的里面，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位份机会，好叫我们在这个服事里面更认识他。阿们。那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。祭司第一个，请问祭司的角色，如果你们印象里面祭司的角色是怎么样？他第一个就是要侍奉神的，祭司就是要侍奉神的，他是 between God and man， 他是在神和人之间。第一个他的目标是侍奉神，为了侍奉神，他服侍神所爱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既然是祭司，我们就向神献祭，为自己，为我们所服侍的人向神献祭。要献些什么祭呢？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。这个时候你献祭，你就发觉很有味道了，就不是在这当中好像跟你没关。好，比如说献赎罪祭，我们犯罪当时是用羊牛来代表来做赎罪，但是实际上那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，他是那真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他来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当时是用这个来求神赦免我们。然后呢，献上燔祭，燔祭是没有任何保留的，全部的献上，所有的都是属神的。里面祭司不可以拿任何的祭物，什么腿啊、胸啊，通通不可以有，全部是属神的。所以保罗劝我们，当将身体献上，当做什么？当做活祭，是全然的献上，当做活祭，为神而活，就是圣洁的，就是圣洁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自己当做燔祭献上，然后呢，而且还要为别人献赎罪祭。为什么要为别人献赎罪祭？如果你的儿子犯了错，请问谁来担这个责任？谁啊？就是我们做爸妈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得要收烂摊子啊，你不可能说我不管你，活该。我们的天父岂不是也是如此吗？我们犯了错，他没有说不管我们，他把他最爱独生子为我们死，他付上代价。所以当我们这些做祭司的人，你在家里做你家里的祭司，你的丈夫犯了错，你的妻子犯了错，你的儿女犯了错，不要先定罪他们啊！你怎么搞的又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让我们愿意承担那个他们犯错疏忽所带来的后果，让我们在这当中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。好像约伯常常为他的孩子献祭。好，前几天我听到一位弟兄分享，他的孩子越来长大了就不去教会聚会了，但是当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为他的孩子祷告以后，祷告六个月，他的孩子整个事情转化，然后呢就愿意去聚会了，就愿意走神的道路，就愿意加入团契，整个事情的改变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神的面前做了祭司，为他的儿女献祭。而且常常孩子犯错，其实并不是只是孩子有错，请问谁也有错？我们父母。如果百姓犯错，祭司有没有责任？祭司有责任，祭司要在这当中来担当那个百姓犯错，因为我们教的不够好，没有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够好的老师。所以我们做祭司的人，我们有责任来承担这一切。所以夏娃吃了果子，神找谁算账？神找亚当算账。很明显的，亚当你没有教好，你怎么会教着他去吃那个呢？你还站在旁边不讲话，不讲话就是你的错，就代表你认同，所以你也一起吃了。所以我们做祭司，为人献祭，献赎罪祭，我们自己承担那个在神面前的责任，而不是归罪给别人。好，我们也为他们献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，这些我们都是什么样？一方面为他们献，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们要带着他们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燔祭，甘心乐意的献上平安祭，甘心乐意的献上素祭。好，如果好， 没有时间解释这些记了，大家将来自己去看细节，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。好，那再来，这个整个献祭作为祭司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说凡祭赎罪祭礼物和祭物不是你所要的，看啊，你为我预备的身体。我们这个做祭司的人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，来献上我们全人为主而活的这样的活祭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他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我们在献的是灵祭的，我们不是肉啊，不是这些羊这些，我们所献的是属灵的祭物，就像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当作赎罪祭献给神一样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呢，在院中是献上自己活祭。好，至圣所里面啊、好，那大家自己回去看至圣所里面，好，圣所里面的这整个的 flow。好，实在没有太多时间，就祭坛，先到祭坛献上祭物，然后在同海把水手给洗干净了，代表把你的手脚都要洗干净。不但是你献上活物以后，神就要洁净你，让你的手脚，让你想到说你做错什么事情，说错什么话，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的言语行为。进到圣所的里面，那个金灯台，神的光就要光照我们，不但我们的行为有不对的，甚至我的里面是不是因为我的骄傲，是不是因为我的自以为意，所以我在这当中才会有外面的行为。主啊，你光照我，让我能够成为像陈设饼一样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笑，里面没有任何的骄傲，没有任何的自以为意。主啊，全然是你自己的恩典，我的任何的骄傲，主啊，求你接近我，让我在你面前献上金香炉的香，让我的祷告在你面前蒙悦纳，让我从心灵和诚实里面向你的祷告，向你的呼求，也为你所托付给我的人来到你面前向你的悔改，承认我自己的过犯，我祖先的过犯，一切我儿女的过犯，我都向你悔改，让这样的馨香的祭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在圣所里面，神要洁净我们这个人的内心，然后带着宝血进到至圣所。在至圣所的里面，神要在这当中亲自对我们说话，神的光要光照我们，要带领我们，我们的罪不但得到赦免，而且在我们的在他的救恩的里面，在他的约柜的里面，有玛拿，有约板，然后又有神的杖，让我们领受那个活泼的生命，领受神的话语，领受神的全能。当我们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脸上带着神的荣光，我们出去为百姓祝福。这就是神叫我们做祭司，为我们的儿女祝福，神的荣光就要显现，神就要把你自己的祝福带给你所服侍的人。我们的祷告绝对不会再枯燥，因为当你整个从外院带着赞美感恩进到圣所，进到至圣所里面，整个过程你的祷告就蒙神悦纳。当你出来的时候，请回到下面，当你从至圣所里面出来，在下一页，直接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就好快点。你就要出来为人祝福。摩西叫亚伦为会众祝福，祝福以后呢，他又献祭，好啊，他就进到会幕，好啊，献了祭以后呢，又进到会幕，所以他又在进到会幕的时候再出来为百姓祝福，神的荣光就显现。为什么？当他出来为百姓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到神的至圣所里面领受神的话。领受神的话在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祝福不是他只是一般的祝福而已，乃是带着神的恩膏，乃是带着神的活泼的话要祝福他所带到所服侍的人，所以神活泼的话就要赐福给他们。所以当出来的时候，神也吩咐摩西说，你要为他们祝福。我们一起读24节到26节的3节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当我们出来这样子为弟兄姐妹，为你所服侍人祝福，神就要按照你所祝福的赐福给他们。当我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请问我们这些祭司是不是就成为那个赐福的管道？就像亚伯拉罕，神说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，
我祝福你，但是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。所以神要叫我们所服侍的人，不但我们嘴巴上先要祝福别人，不但不说咒诅的话，不但不说批评负面的话，我们要祝福，祝福我们的牧长，常常为我们的牧长祷告，让他们在神的至圣所里面常常领受神活泼的话，让他带出来的祝福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被神的话大大的激励，大大的激励，大大的鼓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神赐福给你，我们也成了赐福的管道，成为你公司祝福的管道。愿神保护你，神保护你，我们就保护我们的儿女，保护我们的配偶，不是欺压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，乃是要保护他们，就像耶稣保护他的门徒一样，我们要保护他们。在你们公司老板做错了，你可以保护，你说你去 cover 他那些部分，你同事做错了，你去 cover 他，保护他，你在公司里面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是只顾自己。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绝对超过你自己所用的。神给你的时间、恩典、能力、智慧，一定会帮助你所有你所接触到的人，让你成为他们的祝福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，保护他们，神也必赐福给我们。神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当我们祝福人，他神使他的脸光照你，意思是说神喜悦你，神的脸发光。那我们对我们的同事是不是也应该喜悦他们，而不是抱怨？我们对我们的上司，我们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儿女，是不是也要喜悦他们？我们在脸上发光，哎呀，儿子你好棒啊，太太你是我最棒的，都只有姐妹笑，弟兄姐妹也应该说，老公你是我最棒的老公。阿们。哎，姐妹怎么没有说阿们呢？这是对你们说的，这不是对弟兄说的啊。当我们说愿神的脸光照你，我们的脸也光照别人，我们也喜悦别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赐恩给他们，我们喜悦他们，我们愿意 give our best, give our all to bless them。 愿他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如果他们得罪了我们，神原谅你，神的脸抬起来了，仰脸，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，所以我们也不再纪念别人的过犯。愿你平安。最后我们祝福人以后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再下 go back， 最后要教导人，把神的话教导他们。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教会非常强调神的话，所以这点我觉得不需要多讲。也就是说在爱心的里面，但是我要说的是在爱心的里面要讲真理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，对自己的配偶很随便就讲，那个缺乏爱心的讲。另外呢，其他的人呢需要讲的你又不敢讲，又不好意思，又害怕，又不敢真正的讲出心灵里面的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当你如果为对方祷告了，神给你爱，你就教导，你就在这当中服侍，服侍了以后再教导，再提醒，神就亲自要赐福给我们。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